下后面进来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呢，其实是邀请了几位 base 在新加坡的项目方一起聊一聊炼油在新加坡的发展。那也欢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一会儿上麦跟我们一起交流。2018年数字货币诞生以来嘛，区块链技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其实也吸引了很多区块链行业的技术人员和投资人。那去年有一款 NFT 作品叫 Everydays，以高达6930万美金的价格拍出，其实就跟一个新加坡的投资人有关。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Token 2049大会在新加坡举办，当时整个参会的人数超过了7000多人，成为了整个加密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自己的身边也陆陆续续看到很多朋友都去了新加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base 在新加坡的炼油项目方，跟大家一起聊聊新加坡真实的炼油产业现状。那一会儿就欢迎，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和我们一起上麦交流。我们先请咱们今天的几位嘉宾依次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跟我们打个招呼。要不 Harris 你这边先来吧。
可以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我可以听到。
OK，
可以听到，
没问题。OK， 好，是这样，我是我们目前的项目的话叫 Applumia， 我们是专注于做这个 Native Blockchain Game 的。我们的话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是做以这个区块链，就是叫什么 Native Blockchain Game， 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英文这个怎么翻译会比较好啊。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目前社群呀，然后这个项目发展还都不错。那我们本身来说，这个项目开始的话就是从新加坡开始的，那我本身来说的话是从 Facebook Gaming 出来的。那在加入 Facebook Gaming 之前的话呢，我是一直是在做游戏发行的，包括 IGG 的一些 Lost Mobile 包括牧童的游戏、FunPlus 的游戏，我都有参与他们的游戏发行，所以我一直是游戏行业的。那今天晚上的话，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一些我们项目的一些信息，包括说我对一些项目的一些看法啊。
Hello， 大家好。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个区块链的模拟经营游戏，现在已经上线了，在 BSC 链上。然后我们游戏是参照的是 Web 3的那个参照的是 Web 2最大的那个品类 Township 模拟经营。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在日本社区比较好一点，然后目前也是在新加坡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共建这个炼油的机会，这样子。
谢谢周恩。Adam， 你现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如果可以，
好的，大家好，我也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 Adam， 是 Ever7 的 CEO， 我们是做的一个在基于 BSC 链上的一个三分钟轻竞技的卡牌游戏，然后目前是 BSC 链上日活前三的一款游戏。然后我个人的话呢，是2017年进圈，然后有做过这个一个公链的项目，然后现在的话相当于是在专注在 GameFi 的这个赛道上。在进 Crypto 圈之前的话，我是主要在程序化广告，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就是技术口。谢谢。
谢谢 Adam。 那就是关于咱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推特还有咱们嘉宾的项目信息，其实我已经都发到咱们现在上面的一个推特空间里面了。嘉宾的信息包括咱们项目的信息我都发到咱们空间里面了，如果对项目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GMA。 我们 GMA 游戏联盟呢，是一个定位于 GameFi 领域的道组织，目标是打造一个由社区驱动的玩转共同体，主要的参与对象是对 GameFi 赛道感兴趣、有投资实力、投研能力且愿意分享的机构和个人。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社群分享有参考价值的炼油领域的生态报告、投研报告、游戏测评等，每天也会在社群更新 GameFi 重要事项的相关资讯和内容。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每周都会做一期跟炼油相关主题的 AMA 分享，围绕整个炼油领域包括生态发展、具体项目等一系列的问题，会在每一期的话题中逐一跟大家进行交流。我们今天晚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前面的简单开场结束以后呢，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讨论两个部分，等到自由讨论的部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举手发言。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想要跟嘉宾在线互动的，一定要用手机登录推特才可以申请发言。另外我在这边要声明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下面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新加坡。其实我们前面也聊到新加坡现在基本上已经是 Web3 的一个创业中心了，包括 Coinbase、 A16Z 还有很多全球头部的 Web3 企业都选择了在新加坡设立它的区域总部和发展中心。那从去年开始呢，其实我们身边有陆陆续续很多朋友都去了新加坡，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朋友圈里面去新加坡的消息就好像特别多。那就想请教一下几位嘉宾，就从你们的角度观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才组团奔赴新加坡呢？Harris， 你来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
行，可以。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才奔赴新加坡，因为我本身来说，我在新加坡待了很久嘛，我今年的话，我应该是在新加坡待了11年了啊，所以说我可能是更多的是从我的一个在这一个居住的一个感受，包括说我们为什么会从这里做，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讲。因为在我看来的话，新加坡这个环境是非常的，就是环境是非常的 open， 就是非常的开放，而且是公平的一个环境。当然，很多人会讲新加坡这个法律会非常严格，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当它有很明确的一个 regulation， 包括说法律的时候的话，反而给我们一些创业者有更好的一些指导，就是说你不会出现灰色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一些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本身来说，新加坡的一个金融的一个环境的话，是相对于来说会比较宽松的。那它整个这个金融的一些，比如说一些 trading 啊，就是一些交易啊，包括说一些投资啊，整个的一些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觉得最后在第三点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因为中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个市场。那新加坡作为一个中西的文化交汇的一个地点的话，它既可以涵盖亚洲的一些文化，同时的话也可以去跟欧美的话做一些无障碍的一些交流的话，那在我看来的话，可能这三点是一些很多的一些厂来往新加坡走的一些原因。那本身来说，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新加坡，其实就很简单了，因为我跟我的 partner 我们本身就生活在新加坡，所以说当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直接就从新加坡开始了。对，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John， 你要把麦打开。
哦哈喽哈喽，抱歉抱歉，刚忘记开麦了。我说在新加坡其实是现在是个整个链游的话市场，其实就在东南亚其实是非常火的，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这些菲律宾这些国家。那么其实新加坡现在有特别大的优势，是它其实是信息、人才、还有渠道、还有媒体、还有资源、资金的一个集中地。那所以其实对于选择新加坡来，其实它天然少了很多问题，也更好的去碰触到这些机会。从用户获客和市场方面也是更容易去做，而且现在的话，如果从国内的话出行，其实它也是不方便的，所以我觉得会有更多的项目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新加坡也应该更会成为未来 GameFi 的一个起点，然后是这样子，我个人观点。
谢谢 John，Adam。
哎，我可能和两位嘉宾观点略有不同啊。就是我们当时选择新加坡，其实我觉得是机缘巧合了，应该叫做，我之前做 crypto 项目的时候，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有200多个 crypto 的项目，尤其是做 ICO 的项目，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基金会主体设在新加坡，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我们叫做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然后是引导大家来在这里，然后2017年以后，从2018年到尤其是2019年以后，它的这个整体是收紧的，而且，就是不好之处，我认为它是整体对 crypto 的项目都是收紧的，但是好的地方呢是，它的监管框架越来越清晰，这也就是让你其实在这个任何的 crypto 或者 Web3 的创业项目当中，就是监管清晰是我认为比这个叫做模糊，它虽然说它可能会束手束脚，但是会比模糊要好很多，就你起码你是可以放更大的资源和精力在的。从这个点上来讲，我觉得新加坡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它更像是一个信息聚合中心，因为前两年的这个整个crypto 的创业圈是华人可以说是完全是占有一席之地，然后呢这个大家出海了以后，就是由于文化，由于这个语言，第一站都会选择新加坡，然后再加上新加坡它作为这个本身交通的枢纽，很多人也会在这里做中转，然后做 做信息的交流，所以我认为从信息交换层面上来讲，它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上选。但是从真正的大规模研发或者包括整个团队来讲的话呢，它并不是上乘之选。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观察到的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我们叫做领导层，或者说是以创始人为主，会先来新加坡做信息的交流和互换，然后再接下来可能会有他的品牌方品牌的这个团队或者是商务的团队会在这里驻扎，但是基本上我没有见到特别多大型的游戏开发的项目会把开发团队也放在新加坡，所以我认为新加坡是首站，但不一定是终点，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艾登。艾登，这个是首站不是终点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观察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和很多项目团队交流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也是就像艾登讲的，就是创始人和一些商务团队会先过去，然后具体的很多技术团队可能还是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聊了之后，先聊了为什么去新加坡嘛。我们自己因为GMA 是一直专注在 GameFi 这个赛道的，那链游发展到现在其实也逐渐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想请教一下几位嘉宾，就咱们链游这个赛道而言，现阶段你们观察下来，你们感觉就是整个新加坡它的一个链游发展目前是侧重在一个怎样的布局呢？我们这个问题先从 Adam 你这边开始吧。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觉得现在其实新加坡因为圈子比较小嘛，然后我们来了这个我可能是国内 Web3 来这边早一些的人，我是去年12月就来了，然后这个也是经过很多活动，后来加了很多群，我大概会发现就是目前在新加坡的有这么几类哈，就是一个呢是国内本身做游戏然后要出海的，但还没有入圈的。第二类呢是属于是这个它是游戏行业，然后已经在 Web3 发了一个项目的，然后或者是这个是直接是一个链游的团队，是我们叫做Web3 Native 的链游团队，然后在新加坡这边的。基本上在新加坡的链游大部分就是大家的目标市场都是东南亚。你像刚才有 John 提到他的主要用户群是在这个日本，然后还有相当一部分这个链游团队，相当于是他是直接以这种因为早期 GameFi 我们或者我们叫 GameFi 1.0 和 2.0 它都是基于打金模式为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数据比较容易做起来的话都是基于越南市场，基于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但是我目前觉得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包括这个 Exterio 像 FunPlus 他们旗下的或者是像一些其他更大的链游就我们叫做Web2 里的巨头，他们想在 Web3 布局，包括这个腾讯光子其实都开始把重心作为新加坡为一个点，然后开始往外孵化。那么这些我们叫做Web2 的这个 OG 或者叫巨头，他们所带来的这个无论是从 IP 层面上还是从他们的这个叫项目管理能力上都会比原来有大幅的提升。但是这个无论如何，其实在我看来它都还是在一个就是属于以新加坡为一个点，搭一个探照塔，就是他去这个扫描市场到底有多大的空间，以及哪些市场会更好，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开手去砸资源去往里边进行拼杀，或者还没有进行到跑马圈地的这个阶段。所以目前的这个布局的话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处于现在这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到明年，尤其是明年年中，会有这个数十款，就是已经开发了一段时间，或者说是基于已有的成型的产品，成长出来的 Web3 产品，就会去面试。当它面向市场，然后提出了不同的玩法和打法以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进入到了拼团队效率的一个阶段。 对，这是我目前观察到的一个情况。
谢谢 Adam。Adam 提到了就是说很多是帮助游戏出海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提到游戏出海其实就请 Harris 你来聊一下，因为你本身就之前也有帮助国内的游戏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嘛。
嗯，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刚才 Adam 已经分享过了哈，包括说方法之类的这些，因为我可能正好跟 Adam 的背景不太一样，就是 Adam 可能2017年就入局到区块链了，但是我其实可能2015年的时候我就在做游戏了，我主要是以做游戏为主。那从包括说现在我们在讲 Web3 嘛，其实Web3 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游戏，在我们从游戏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是属于原本的一个形态，就是游戏从所谓的最早的页游开始嘛，页游开始，然后到到之后的一些 H5， 然后到 App 啊，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以 App 为主。那从中间的话呢，那 console 游戏其实是一直是一条分支嘛，那整个来说的话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现在呢，回到一个 Web3 的一种方式在做。那我们所看到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之所以进入到这个行业，我是觉得整个原本在没有区块链这个技术的时候，其实我在 Facebook Gaming 就是帮助中国的一些游戏公司在出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考虑到一个事情，就是针对于中国游戏的一些游戏厂商呢，他们以单款游戏来作战，那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成功率如果这游戏不成，这个可能就死掉了，然后你可能又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一款游戏，尤其是中国厂商以 SLG 游戏为主，那一款游戏的这个研发的话可能需要1到2年。那包括说像腾讯之前那个重返帝国啊，花了差不多2年半的一个时间，那到最后的话其实上线之后的话，整个这个表现的话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在我当时的时候跟几个大的一些游戏公司厂商，我们在做的是想要把这个游戏做 IP 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 focus 是一群人，就是用我们 Web3 的一种方式来讲的话，是你 focus 是一个社群。如果说他喜欢你的这个游戏的话，对吧，他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他就是说他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社群，有点像漫威的这个 universe，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漫威的这个宇宙啊，就是他不只是喜欢钢铁侠，对吧，那美国队长之类的，他一系列的是一个宇宙。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帮助一些游戏公司的话来看这个整个的一个产品矩阵，不只是说 SLG 游戏，那你同时还有 casual 游戏，对吧，还有 hypercasual 游戏，可能还有 RPG 游戏，还有这种所谓 simulation 游戏。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呢，能够形成一个矩阵。但是当时的时候，那你要做呢，之前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区块链的话，你其实是一个所谓中心化的一种方式在做，因为你的开发者的话是控制所有的一些信息的。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同时呢，你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生态闭环，就是你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你的这个生态其实是闭在这边的，对吧，你是无法跟其他游戏来进行沟通或者是交流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生态。那你现在如果说有了这个区块链技术的话，它可以允许整个资产啊，包括一些数据的话，在链上来进行这个流动，然后进行交互。所以说那你当时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呢，就对这个方面是比较兴奋了。所以说我们其实是从游戏往 Web3 走，利用 Web3 的一个技术来帮助游戏行业的话做一些新的一个尝试。那另外的话呢，我其实是非常同意刚才 Adam 讲的，就是传统的一些厂商，包括说 FunPlus， 包括说米哈游在新加坡也成立了 HoYoVerse 那这些游戏公司的话也都过来了，开始来加入说 Web3 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开发。那我所看到的就是从原本的就是只是在讲 NFT 讲打金呀、讲回报的一种方式的话，更多的是往可玩性方向走。因为这是我的一个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游戏角度来讲哈，就是说你到最后，比如说如果你涉及到一些币啊、NFT 啊，毕竟它是一些数字的一些 assets， 那你这些 assets 的话，如何能够产生一个价值？那几种方式嘛，一种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对吧，你是有国库，以价值来作为支撑。那如果作为游戏方的话，其实是以内容可玩性来作为支撑。那像我们 Web 2的话，那一个 SLG 游戏，我们中国的厂商做到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的流水在4000万美金，那就是这些钱的话，他们买的也是一些虚拟的一些道具嘛。那其实是你的可玩性导致他们愿意为之付出，所以说可玩性的话其实是在价值上边的一个支撑的话起到了一定很大的一个作用。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传统的一些厂商能够进来，因为他们本身他就是做游戏的，那游戏的一些可玩性带来的一些价值的话，可以对他后期的使用的一些加密货币，包括说他一些数字资产的话，产生一定的这个价值的一个支撑，同时的话使得它整个里边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一些模型的话更加稳固。嗯，那举个例子，像 SLG 游戏这样的一些游戏，我们讲 IGG 吧 ，Lost Mobile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第八个年头了，啊，那它现在游戏内的一个经济系统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到现在的话是持续给它产生很强的一个现金流，同时呢能够保证这个我们就所谓不崩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游戏就是目前这些传统的这个游戏厂商进入到链游，利用他们原本的数值和他们经济的一个设计跟链上边的一些技术和做一些结合，我其实是是看到是这样的一些趋势，同时的话也是这是让我比较兴奋，也是说我们的项目在做的一个方向。
谢谢 Harris。 就是 Harris 讲两点我特别认同，第一点是讲到那个 focus 在社区文化这点，因为我们前两天也在跟其他的社群在交流嘛，就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 Web3 游戏和 Web2 游戏他们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 Web3 游戏它可能一开始就会建立自己的社区，然后去建立自己的社区文化，基于对这个社区文化产生的游戏的认同可能会帮助这个游戏更好的延长它的生命周期。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前段时间很多人都会觉得链游或者 GameFi 是纯粹的庞氏游戏嘛，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游戏项目方他们的确是看到了如何利用 Web3 技术让游戏有一种新的可能和新的尝试，其实这一点是很多游戏项目方他们在往这个方向转的时候都提出来的一点。但也希望就像 Harris 讲的，就后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具有可玩性的游戏真正的走出来。下面欢迎 John。
两位老板都说的特别好，然后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现在在这个是现在阶段的话，我看到的和我交流的这种咱们这边一起做那个 GameFi 的新加坡这边团队，其实你会看到其实他不仅仅在专注于自己做好产品，其实会更加结合整体的行情和整体的时代和现在 GameFi 用户的期望来看，包括很多项目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也不发。然后第二点是说，其实在新的这些项目里，在他们大家都会特别的注意一个 Web2 到 Web3 的友好度，然后想尽办法把 Web2 去带到 Web3 的用户，然后把盘子做大。这件事情其实是比之前其实想的更清楚，而不仅仅是个，而且是想长期的去做。然后在题材方面，其实你明显看到比之前的游戏类型也更丰富更 open， 有那种小游戏的平台有在做的，还有做像那种传统的 Web2 的大品类消消乐，包括我们这种模拟经营都是大品类，慢慢都开始进来了，而且游戏也比较精品化，整个精品化的方向非常明显。你看 Adam 的游戏就非常的高品质，然后我看到的一些 demo 其实都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些产品的水平了，而且很明显是个很长的团队做了很久才能出来这样的品质，包括审美，而且审美方向也更加偏向于欧美化，而不仅仅的去虽然在社区方面还是在做东南亚，但是其实你看产品整个都是全球化，是欧美化的样子。然后还有点是说在社区运营上面就更加注重深度运营而不是泛运营，之前的时候你看像 Adam 他们在巴西啊在俄罗斯都做得非常好，而在区域的地方有极大的品牌和极大的社区的这种密度，这样的话也其实能造就了更大的爆发和更多的用户的一个进入。整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说大家更会韬光养晦了，然后更知道如何去对抗周期，然后也更知道如何去慢慢的 build， 然后去创造价值建立价值，然后在熊市或者说在整个现在来说，大家都会更加冷静，会更加去抓价值，也更加在考虑自己为行业创造了什么。整个的话我觉得都是比之前的想法更加的深刻或者更加的长久考虑吧。
谢谢庄，也谢谢咱们三位嘉宾，就对这个问题讲的都非常全面和具体了。那我们前面讲了新加坡很多的优点，包括咱们目前整个链游项目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就比如说就这么多人过去了，如果现在还有项目方或者还有朋友想要去新加坡，你们会给一些怎样的具体的建议呢？那这个问题要不照你这边先来回答可以吗？
现在来说其实因为我其实是传统游戏行业来的，然后之前也算做过一些爆款，所以游戏行业的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其实会确实是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朋友问我说我也想出来做，然后怎么样，我的建议都是说如果你想好了就先进来，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个时代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时机大于 地利大于人和嘛，所以时机是第一时机。二一个事情是说，现在是一个熊市，熊市反而是带来机会。如果真的很牛，钱很多，其实对于你来说，你的学习成本会非常的贵。但是现在很熊啊，现在市场适合那些有技术、有能力、做过好产品、知道游戏怎么做、知道经济模型怎么调的，然后也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学习。嗯，包括一些行业从业者，就是 Web2 想转 Web3， 我都一个建议是说，甭管如何，你先进来看。如果你不进来看，你先看到的东西都是虚幻的，只有自己做了，只有自己下场了才能知道。其实我也是在邀请更多的做 Web2 的朋友来进入 Web3， 然后我也会把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我们接触到的社区的玩法，因为这社区跟 Web2 的获客方法是不一样的嘛，还有用户的行为、用户的判断，然后讲给他们听，然后大家都听起来很兴奋。而且其实来说，从长远来说，其实明年后年一定会有更多的三 A 大作或者更精品的游戏来做。这次的角逐其实是全球的一次角逐，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们也不是对手，我跟其他人也不是对手，大家都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大的用户来说。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会希望更多的优秀的人、优秀的团队，然后能来到新加坡，然后大家一起来共建，一起来去讨论一个点。其实在做 Web2 的时候，大家很经常会看到，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家又会想，哎，最近流量有什么获取的洼地啊，最近营销有什么靠谱的方案啊，如何能让用户社区做得更好啊，大家有很多的个交流，包括运营户运营数据增长都会做。但 Web3 其实缺乏这样的氛围，其实是说整个的话开发商的密度还是不够的，就是还是需要有更多人进来，就更多人进来，这个行业也会因为更多人进来变得更好，市场也会做得更大，每个人其实都能帮助行业做得更好。而且尤其是这是一个超级有未来、有愿景、有长期的一个机会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更多的去出来去尝试，因为好的时机可能就是这几年。对，我是这么观点。
谢谢张，其实我听张讲话就是会对整个 Web3 的游戏然后它的共建市场就充满了希望。就我们这边也是觉得只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可能让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好。那 Adam，
好的，刚才这个我其实对 John 刚才分享的那个就是行业内部要多交流这件事儿感触还挺深的，因为其实跟 John 我们一起周六有在新加坡这个麦里之水库徒步，然后一路也是边走边聊，这个就是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很看圈子的，就是需要在这个圈子里打造出一个就是属于真正builder 之间的这种切磋的这种氛围，然后才能把这个整个这个就怎么说行业的这个我们叫从业水平，然后也是慢慢的提高。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哈，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人还想来做链友，然后也问新加坡的情况，相同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也会说你先来看，我一般就会建议他，就是你如果你是作为老板的，你就快速来新加坡，然后快速来，其实你在这边待一个月时间，你可能见人的密度是在国内的3到4倍，对吧？原来可能你要北上广深，然后杭州成都这些地方都要飞一圈，但是在新加坡可能你就是找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一天见6波人，实际上是对你是快速判断一个市场，还有包括对这个市场情况了解是一个怎么说，这就是在新加坡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信息交流密度是极高的，而且呢就是交流的这个质量也是极高的。所以就是说偏听则信，对吧？兼听则明，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自己来看。但是会面临实打实的问题呢，就是说当你想把团队 relocate 过来的时候，那你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一般在国内说句实话做到中层可能3万到5万月薪，然后那你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你的执行人员可能是1万到2万的月薪，那如果你把一部分人 relocate 过来之后，其实就是虽然可能薪资有略略的增长，但是对于员工来讲他的生活压力成本是极高的，这个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如果从 Web3 的这个执行思维上来讲，就是其实这个市场本身你面向的是世界，团队在哪 或者说是这个执行，就是你去真正实操的时候，你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是在哪个国家，其实是无所谓的。这里头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团队本身它的这个空杯心态，然后加上这个团队本身的这个我们叫做行业素养，就是包括它的语言能力，包括它的这个学习能力。在 Web3 当中其实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吧？那所以其实对大家考验的，在我看来就是你一年之前可以称王称霸的方法，在一年之后甚至在三个月之后就不管用了。所以它是一个完全考察这个随机应变和这个学习能力的一个行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想进新加坡的这个，那他要确认就是说我到底有多少个核心成员是适合待在新加坡的。因为不，其实说句实话，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待在新加坡，他可能放在其他的市场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且他不会因为高生活成本而产生非常多的这个日常的困扰，这是一个就是非常落地的，怎么说，就是说他会面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做炼油的公司，他如果想进入到这里头，其实最好的方法，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快速的 rotate 一下，就是说我会从新加坡，然后包括我前段时间也去考察了越南，接下来可能还要去还要去韩国，然后还有包括美国都要看一圈。然后呢你会去对自己的这个用户人群，或者说对自己的市场进行一个切割，进行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转变，甚至包括运营中心的转变。对于我来讲，反正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 global citizen， 我不一定非要待在新加坡，但是确实在未来的可能一年或者是八个月，我会以这里为 base， 然后在这里和更多的同行做交流。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
对 Adam 其实讲的特别中肯啊，就是作为项目方的创始人，你一定要先去加入，先来去看。但是新加坡的确也是一个生活成本非常高的城市，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那 Harris，
对，我其实两位就是 Joy 和 Adam 都已经讲的是非常完备了。我这边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我是通常来说的话。有朋友问我的话，我通常会采用鼓励的一种方式嘛，还是像两位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得自己来看，因为毕竟现在的话，就是所有的这种 Web3 GameFi 也好，都叫做 Builder 嘛，对吧？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有不同的一种方式在做，对吧？那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一个能力，包括他的一些资源，那当他来进入到这边来到新加坡来看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时候的话，他可能会有不同自己的一个观点以及自己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嘛。所以说我一般是比较鼓励的，就是只要他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想要去做，那就是进来看嘛，对吧？就是我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刚才那个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话， Adam 和 John 已经讲得非常完备了，我这边都没什么补充的了。
好的，谢谢 Harris， 也谢谢咱们前面两位嘉宾。那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几位嘉宾都提到了说，就新加坡作为一个中转站，它可能更多的面向人群是整个东南亚这一块。那作为这样的话，就是新加坡的项目跟咱们东南亚整个其他国家相比，它有什么样的具体的特点呢？那这一块的话，能不能请几位嘉宾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嗯，艾登，要不你这边先来。
好的，我就讲一下我知道的吧。因为第一个呢，我确实不是一个长期的游戏从业者，我是个游戏的爱好者，然后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创业者和这个 Web3 的创业者。然后我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越南的一些所见所闻吧。就是因为前一个星期正好是那个以太坊越南，然后所以专门飞过去了一个星期，然后也和本地的这个三个 Web3 的孵化器，然后包括这个也就是也去拜访这个几个做本地的游戏的一个我们叫 studio 吧。对，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游戏的开发这点上，我觉得其实和国内的团队比着来讲，还是略差一筹。 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其实国内的互联网产品，或者叫做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程序化广告收入是他们的其中一大来源，然后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旗下也都会有游戏这个部门，然后游戏这个部门甚至还是超过了互联网广告的主要收入，所以其实在游戏无论是在研发还是在套路整体上的这个水准其实是非常高的，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说白了在 Web3 里头先琢磨透这个 DeFi 的模型，然后用 DeFi 模型外面再套游戏做成这个 DeFi Games， 这个是在过去的这个牛市当中非常让市场可以买单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我观察下来其实在其他地方的几个链游的话，如果你要真从游戏性上来讲的话，他们是也做了迭代的，但是我的观点的话其实真的和我们怎么说，就是经过国内外边这个非常激烈的这种斗争存活下来的这些外包二创业者们做的游戏比，那是还真的是差很多，就刚才说叫差一筹嘛，就是在外包二的叫差一筹，在就叫差很多，在 Web3 的话呢叫差一筹，就是属于我觉得就是，但是你不得不否认，你看越南市场培养了两个非常经典的项目，一个是 SkyMarvels 的 XInfinity， 一个是这个 Cita Arena，这两个都是非常经典的项目，然后也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你要真拼游戏性上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们在长流和在熊市的对抗上来讲还是会差很多，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华人的创业者是非常有机会的，但是我们也的的确确是要尊重市场的周期，然后也要尊重就是一些怎么说，就是传统的这种游戏进入 Web3 它要面临的一些坑，或者说是我们要避开自己的思维误区，对，这个是我看到，然后在新加坡这边的话，其实大部分的 GameFi 项目它都有非常好的 IP， 然后它在这个内容的创造性上也会更强，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期待就是在新加坡发展的这些链游项目方，然后尤其是这些就是我们有类似背景的这种华人的创业者，然后大家一起抱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链游的质量抬上去，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的，谢谢 Adam。 那 Harrison 你最近是不是正好在日本，你可以聊一下日本跟新加坡项目的区别吗？
其实日本的项目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这次来我不是一个商务的一个旅行，我正好是一个休假带家人过来放松的。对，我还是讲一下，就是刚才接着这个刚才 Adam 聊的这个越南包括东南亚和新加坡的，来这个来具体来聊吧。
好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一个从一个游戏的一个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我们来看目前来说的话，你像针对菲律宾啊包括说越南，越南的话技术人员会多一些，但是呢你如果是从一个游戏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游戏厂商比如说像中国的话，我们随口可以叫出几个，比如说 IGG 啊 FunPlus 呀、啊、对吧 Elex 啊莉莉丝啊 Yuta 呀、啊对吧，这些游戏的话包括说腾讯网易这些的话呢公司都是随口都可以叫出名来的，但是对于说越南啊菲律宾啊包括说东南亚这边的话，其实鲜有一些名字是印在你的这个脑袋里的。那可能再说的久远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款就是当时爆火的一款游戏叫 Flapper Bird， 就是越南的开发者做的，那也是一个人做的嘛，就是一些轻度的一些玩法的一些游戏。所以说刚才这个 Adam 讲的这个的话，就是从游戏的一个角度来说，我确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深有感触。那中国的这个一些游戏的一些开发商的话呢，那针对于在 Web3 的话本身来说，如果他们转对吧，从 Web2 转 Web3， 或者是说原本的这样的这个 Web3 的团队同时呢结合国内的一些游戏开发的一些项目方来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些项目的话，我觉得天然的优势就是在游戏的可玩性上。那刚才我其实也有讲到 就是说我所看好的一个方向是说你的可玩性来支撑你的一个价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整个这个就是中国这些游戏厂商，尤其来到新加坡这边的一些游戏厂商的话呢，在这块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的。那给他们一些时间，可能更多的一些在我之前在聊国内的一些厂商的时候呢，他们的也是一样，他们的创始人和一些商务团队啊，或者是说运营团队的话是放在新加坡，但是开发是在国内。那因为确实国内的对于这个区块链包括说加密货币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问题那是的，他们在接触一些信息的时候其实是谨小慎微的，比较谨慎的。所以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可能给他们一些时间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一些惊喜会带给这个市场。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东南亚这边的话，因为原本的话像刚才有提到 X Infinity这样的一些游戏，那本身来说东南亚整个的这种社群和玩家的群体的话，最开始是以打金的方式为主嘛，像菲律宾越南他对于这些的话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这些的一些玩家的话呢，对于区块链里面的一些玩法包括 NFT 的一些玩法也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目前自己的一些项目的话也是在看就是东南亚这边的一些用户的一些社群对我们的一些贡献或者说一些价值，包括说欧美的一些玩家和他们的一些区别，那整个在社群运营和管理上面的话，我们如何用一些策略或者一些方式的话来进行这个不同的一些 engagement， 就是一些交互。对，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吧，就是我更多是从游戏的方式来看这个事情啊。
谢谢 Harris。 John。
对，因为我对那边没有很熟，对越南，但是从历史来看，其实越南或者其实它看起来创新力更强，然后包括 Axie 其实定义了很早期的这种炼油的玩法，这个事情对整个行业都是有巨大的价值和创新点的，那些系统和那些创意。但是其实就是看未来了，看未来的话其实是说，如果是真的是游戏是重心的话，那而不是创新是重心，如果是游戏是重心的话，那么其实新加坡团队可能会未来可能会优势更会大一点，因为其实新加坡很多团队都来自于国内嘛，其实他在做优化，无论是数据运营还有产品还是流量还是游戏品质还是审美这方面，其实都会有更大的方向，也简单来说就是更卷，然后在做产品的时候也会更强。所以来说中国人其实或者说说新加坡团队可能更适合在优化的层级上不断的提高行业的水准，但是在创新方面可能不足，但是通常来说拿到最大果实那个人都不是那个最先创新的这人，虽然这么说不太合理，但是事实上结果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对，我觉得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未来还是要看游戏的部分吧，个人观点了。
好的，谢谢 John。 那我们主题交流的环节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啊，因为我们这个话题也比较具有开放性嘛，如果咱们听众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想要对这个问题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呢，或者有想要跟咱们几位嘉宾交流的都可以举手吧。
那个主持人，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另外两个嘉宾的。
好呀。
这个对，不管是 John 和 Harris， 就是我其实想听一下你们对日韩市场的一个关注，因为其实做游戏的，尤其是做海外游戏发行，应该也会关注到几个点啊，就是说，一个是美国的市场，就是北美市场，然后是欧洲市场，还有日韩市场，这是三个就是属于叫做我们叫做单个用户 R 值最高的三个市场，那么就是对于这个。美国市场的话打法会和日韩市场非常不一样，所以我是想听一下，第一个是你们两位对于这个日韩本身的这个市场的看法，就是它这两个市场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如果这个再多点时间的话，可以再帮忙看也就是讲一下，就是你们对美国市场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先从日韩上来。我看看，比如说像可以从Jun先开始，因为你的最多的用户是在日本嘛，对，我这点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了解的。
好，我简单分享一下我们这边遇到的问题和状况。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想打日本，而是把更大的力量都放到了东南亚，整个东南亚的社区的活跃度特别好，只是我们最后的 NFT 卖太贵了，导致出现了问题，整个东南亚都折了。当然 Adam 那天也教我嘛，说是东南亚的支付能力其实是特别弱的。那其实我现在主要市场在日本，然后在日本的特点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慢热的国家，无论它的 QL 还是用户，然后就比如说你跟东南亚合作，其实它的模型非常简单，你跟他 say hi， 他会说100U打钱，打完钱以后他说把稿发我，照抄，产品就不用发了，白皮书也不用发了，我也不想看，对，看也看不懂。但是你跟日本的用户也是一块，他是会说你把网站发我，把产品发我，然后就没音儿了，然后过了10天半个月他才回复你说 OK， 我完了，我觉得你产品不错，然后整个过程也不用谈钱，然后他就可以自来水的帮你去带，导致其实日本是我们没有花太多钱，只要你产品 OK， 然后可玩性强一点，我觉得日本还是一个比较好。只不过日本的情况是说当然我们团队是有两个同学专门在做日本市场，然后也在用日语做，所以情况就是说我们也在做日语的 AMA 啊。然后在这种情况其实说你要做日本其实更得有耐心一点，然后得慢慢做。我了解的日本用户是普遍是比较慢，然后普遍是他特别愿意帮你发声，如果他完了以后你就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很多玩 step in 的用户，他们在 Twitter 上以前比如说叫 A at step in， 然后现在会在 step in 后面再 at meet， 大概是这样。他们如果玩你，他们其实就会很爱你，很爱你，甚至长期的帮你代言，然后长期帮你邀请用户发邀请码，这样子帮你去扩散用户。然后另外一个韩国市场其实是我一直非常非常重视的市场，然后我们在韩国其实投入的资源和资金远远大于日本，但是一直没有能打开，因为这边的行业的朋友们都告诉我说其实韩国是这个世界上最疯魔的国家，如果韩国起来你才能大起来，在日本你就需要一个常态的慢慢的一个发展，它有增长但增长率不会太好，如果你想在整个亚洲发展起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其实还可以补充一点是说日本的人对英语其实不太好，应该多多用日语去用更本土化的交流，其实他们会更爱，他们其实是能感觉到你们的诚意的，跟他们的互动其实会不让你会有压力，比如说你在别的区域你随便跟他们就会骂你，日本用户他会说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项目好，真的是一帮很好的品质的用户。这就是我对日本和韩国的，因为韩国没有打穿，所以我并不能做出很明确的判断和分享，大概是这样。我分享不清楚。
OK， 那我这边的话就稍微就是从这个游戏的角度来讲一下吧，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游戏的话，不像两位就是说游戏已经完全这个上线可玩了，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是在研发当中，那社群先行的。所以说你说我们的这个炼油的一些项目用户获取的话，我这上面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但是呢，我可以通过我这个这些年的这个游戏发行的一个角度，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日本、韩国，包括说，刚才 Adam 提到的美国的一个情况。那确实 ，Adam 你讲的这几个国家，我觉得是挑的非常有针对性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是从这种整个的这种游戏市场的这个 revenue 的一个 size， 包括说用户的 ARPU 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前，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游戏如果说全球发行的时候。前五个里边的这个四个了，就是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外加上这个整个这个港澳台，这块的话是基本上如果做游戏发行的话，这几个市场都要打的。所以说那个通常做全球的话呢，肯定会先做美国嘛，因为美国是英文，那英文的话全球是基本上是通用的，哪怕欧洲你都可以来做像加拿大呀，那个就是 ANZ， 就是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新加坡呀、英国、欧洲的这边的话其实都可以做，所以美国的话呢基本上英文是第一站嘛。那通常在游戏发行的时候，日本和韩国都会留在后边，为什么呢？就是日本和韩国的话，因为第一个是因为语言的这个特殊性啊，你在日本和韩国你要用英文的话根本是行不通的。那包括说我来这个日本这个旅行使用英文交流的话也非常非常的难， 只有个别的一些年轻人的话，他可以使用英文跟你做一些简单交流。那大部分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年纪大的话，那基本上不用想了，那英文他们完全是听不懂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语言方面的。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针对于他们用户的一些习性或者特性。我刚才张也讲到了，就是说日本人的这种方式，如果说他认定你了，他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爱你嘛，对吧？就是一切包容性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日本的这个游戏的社群其实是非常粘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像我们在做游戏发行的时候，有一些游戏的一些粉丝，比如说尤其是有日本的一些 IP 的一些游戏哈，来做这种 remaster 这种方式在发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游戏，就是这个所谓的粉丝吧，他们会去排队啊，他们会去在社交媒体上来帮你去去这个大肆的这种宣扬啊，然后包括说参与你积极的参与你的活动啊，这一切的话呢是日本的这些玩家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日本的玩家的话呢更多的是以这种所谓 RPG 为主，因为本身来说的话，这个日本是一个游戏的一个强国啊。你看我们所知道我们玩的期间的这些游戏，像 Nintendo 也好啊，索尼的这个 PS PlayStation 也好，都是从这个国家发就是这个发源的。所以说本身这个国家有非常强的这种游戏行业的这个历史，那整个这些玩家的话也是被就是所谓的 well educated， 就是说他们对于玩游戏包括对游戏的一些品质一些玩法其实也是要求是非常高的。当然他一旦陷到你的这个游戏里边的话呢，他也会形成非常强的一个社群啊。所以日本的话呢，通常我们在做发游戏的时候，除了语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本地化之外的话，第二个就是说针对于如果可以的话游戏的一些内容啊，那包括说在游戏当中的话，是不是有日本的一些角色，比如说举个例子，莉莉丝的王国觉醒和 Rise of Kingdom， 它里边的话就会有专门的针对于日本的一些形象的一些角色。那是不是说还有一些活动，对吧？第二个就是运营活动是不是针对于日本来做，比如说在日本里边的话去收集啊，然后包括说一些奖励啊，或者是说做任务得到一些奖赏的话，可能会是更多的会适合他们这些玩家，那很多一些玩家也会自发去进行扩散。所以说这个是日本市场的一个特点，在发游戏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的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韩国市场。那韩国市场其实跟日本很像，但是韩国市场比日本的话稍微 open 一点啊，就是因为这个另外的话呢，韩国市场的整个的这种粉丝群也是非常强的，但是呢韩国很多的一些游戏的玩家他的 DNA 他的基因可能跟日本不是特别的像。他们像韩国有名的是什么，当年的时候是一些所谓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星际啊之类的一些以电竞为主的一些粉丝群，或者说一些游戏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一些影响。那他们在竞技类的游戏上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他们自己的话也韩国的这些玩家的话有特别强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自豪感啊，或者是说抱团吧我们讲。那尤其是在 SLG 游戏包括一些这个 MMORPG 游戏里边的话呢，当韩国的玩家的话，其实你如果是他们这些工会的话会更加的这个团结啊，那这个针对性也是非常强的。那针对于这个韩国的话呢，其实跟日本像，就是说语言文化是有独特的。那跟日本不像的话呢，就是说它会比较 open 一点。那你在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像通过一些电竞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些战队啊，或者说他们熟悉的一些 IP 的话，我觉得可以来进行切入。那美国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比较这个 general 了，就是说我们在发美国的时候，针对于美国的一些玩家哈，就是因为我本身来说是做 Web 2的游戏，我们的游戏的话也是游戏为主嘛，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几个事情嘛。第一个就是所谓游戏的这个皮，对吧？你的这个可接受度，你的主题啊，你的皮啊，那再一个的话就是游戏的一些玩法啊，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更加来进行吸引的。那美国的一些玩家跟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些玩家的不太一样，就是说他们在游戏当中的一些付费点，他们更看重的话一些游戏的一些可玩性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角色或者新的一些玩法。那在国内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华人的话，更多的是看重的一些，比如说是一个是 power， 就是说你到底买了这些装备提升了你多大的这种攻击力，或者是说给你提升多大的一些等级。第二个话就是皮肤嘛，就是说你的这个是不是酷炫，对吧？是不是有可以让你有炫耀一些资本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对，这个是我在手机游戏这个发行的一些 learnings 了。对，
哇，非常感谢 John 和 Harris 的发言，这个的确给了我一些启发。对，就是说我们就正好我也反向的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游戏因为它是类似炉石的这种卡牌游戏，但是它在这个对战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往里加了一些这种九宫格，它在打起来了，它有点像自走棋，所以它是一种游戏性上略有变化的一个卡牌游戏。我们初期当时推的时候，其实是以这个 YouTuber， 就是和很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当时先投的是四五十个 YouTuber， 投的是讲 GameFi 的 YouTube， 然后这里头又有20多个他产出内容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是对游戏的确理解不太一样，就理解更深一点，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游戏做一些玩法的专题，然后我们又针对于这些人进行了一些特别的扶持。所以基本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呈现出哪个国家的 YouTuber 强，我哪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就比较多。所以就像之前就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的用户有这个俄罗斯然后巴西，然后像乌克兰然后再接下来就有越南，然后有这个菲律宾，然后是台湾香港对，其实像韩国和日本是一直是我想去额外花精力去打的一个市场。然后像在美国的话，在炼油方面像 Spinderland 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另外还有像之前那个老牌的这个炼油，像 Golden Chain， 这个也是做卡牌的。从游戏性上来讲，我还是非常对我们的游戏非常有信心。对，但是从那个包括Harris 前面提到美国，他可能对音效、对皮肤、对这种震撼的这种视觉吸引，他会有一些不同的审美，所以这块也确实是我会去吸取和考虑的。对，感谢两位分享，然后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艾德的提问，提得非常好，也让两位嘉宾就更加充分的交流了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也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也跟一些 base 在欧美的一些项目方聊过，就从社区这个角度稍微补充一下刚刚 Adam 的这个提问。因为我们就聊到，他们就说就感觉不同文化的社区他聊的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很多欧美的他的游戏社区他可能会针对这个游戏性本身去聊，或者是他们有基于自己游戏的文化去聊，或者是基于比如说他们会想着说作为 Web3 游戏是怎么能够跟 NFT 做结合，当然也会关注这个游戏自身的一些 NFT 的价格，但是不会因为说市场冷了以后他们就不讨论了。但是如果你看一些国内的一些社区的话，尤其是项目熊市了以后，我就发现其实社群是非常冷的，就他们更多的会关注在币价这个点上面，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点。那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观众想要提问或者想要交流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新加坡是不是开启了炼油的新时代，然后前面几位嘉宾也分享了就是东南亚也好美国也好不同市场的他们的用户群体。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几位嘉宾最后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新加坡是不是一个能够开启炼油新时代的地方，如果不是新加坡那么会是哪里，我们就以这个问题作为今天的小结问题。那就先从 Adam 这边开始。
好的，新加坡是不是开启炼油新时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回答起来有点困难，因为在我觉得哈，就是说有些事是你不可阻挡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新加坡现在是处于在怎么说中美摩擦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处于一个国运，但是也很就是怎么说，就是它也是作为一个在大国之间周转的一个小国，它是有国运，但是它也有很大的挑战。 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关于这个所谓开启链游，它其实就是因为它自己定义自己是一个金融中心，它是做贸易，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委婉一点，就是它是专门做这个贸易中转和这个金融服务中转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的这个本身的国际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怎么说，就它的政策导向，就会决定了金融服务绝对是它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基于这个为大背景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其实crypto 理论上，是它不可能放弃的，因为 crypto 目前已经明显的能看到它的这个跨国或者是跨地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就是你从大往小框下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在我看来，就是无论是 FTX， 就是我们从前面的三件到 FTX， 这个它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和挑战，或者说它的监管，继续进行收缩，但是它的这个总体，它的这个，就是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它的定位是在这个地方摆着的，在我看来是它依旧是一个长期非常适合做FinTech 为主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个链游其实它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在我看来FinTech 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就是包括将来做游戏出海，就是Web2游戏出海，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要解决，就是支付，那实际上在链游这个层面上，它也是要解决的是一个支付，那支付其实它是有两端，一个是用户支付给游戏。第二个是游戏支付给用户，那么之前主要解决的是玩家支付给游戏，就是游戏方支付给用户，大多数用积分和积分套现的方式。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前一段是比较火的 play to own 的这种 NFT 的方式，它其实就是从游戏到用户的支付，现在是可以用 token 也可以用 NFT 的方式做下发，做它的这个叫 batch， 就是它那个等级的排名的一个认证等等这些，然后以及这个 NFT 转化成为用户可拥有的一个资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大环境已经在这儿了，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目前明显是可以看到它确确实实是已经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前沿。当然你说它是不是能持续，或者说包括你看香港最近一直在就是在发起一些讨论或者发起一些新的政策，去吸引这个 Web3 的 builder 然后回归到香港，那其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大家就是有了很明显的这个选择，对吧？包括香港背靠深圳，从这个人才的这个聚集层面上来讲，也是略胜一筹，所以就是说，做结论的话来讲，就是我认为现在新加坡，它不是即将开启，它是已经在这个里边，而且是在这个卡位较前，但是是不是能持续，是不是长期处于这个位置，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只不过就是从我的这个逻辑判断上来讲，我觉得它国家理论上就是应该要强调这个金融属性，所以它这个土壤应该是长期存在。他不会把他掐死的，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谢谢 Adam， 那 Harris 也请你这边就回归一下咱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小结发言。
啊、OK， 可以。那个我因为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正好是说是不是开启这个链游的新时代？因为刚才 Adam 提到了这个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在这个链游方面的话，他已经有这个土壤了，对吧？那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就是这个问题是新时代，那。我先说一下我认为的这个新，其实就是两个事情，就是第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内容知识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破圈，就是这是我所看到的两个事情，如果下一个大的一个突发点，就是内容知识价值的话，就是说要使得你做的这个项目包括一些数字资产有价值，那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那破圈的话就是说，那区块链的玩家不应该，因为既然大家对于区块链这个技术这么兴奋，对吧？ 那感到这个是未来，包括说很多一些元宇宙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技术也在使用。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只是说给这些加密货币玩家或者打金玩家来有的，对吧？那更多的是说每一个人都之后的话都可以使用到，对吧？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技术所带来的一些红利也好，还是说一些便利也好。那正好上个月我的合作伙伴也在美国整个待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那我们也跟这个很多在美国那边做基础设施的一个就是一些项目方的话也在聊。那整体这个美国这边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如何去把 Web 2的一些用户带入进来 Web 3，对吧？那因为整个进入 Web 3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门槛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partner 哈，就是合作伙伴，他们着重在做，比如说使用一些Facebook login 啊、Google login 啊，包括 Apple login， 就传统 Web 2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login 的一些方式，然后呢，通过一些技术的一些手段，使得他们可以创建钱包进入到 Web 3里面，包括说一些一键打包的一些 API 啊、一些技术啊，然后所有的这些技术他们都在开发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那我觉得这是底层的一些架构，当一些商业的一些模式要起的话，一定是缺不了底层架构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基于这些所谓底下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我们叫硬件层吧，那往上的一些应用层的话是谁，这两个是需要结合的。那我觉得既然讲到内容的话，刚才我不断的在讲这个中国的一些游戏厂商在于游戏的开发的这个水平，包括说说他们的一些技术，包括说刚才正好也提到他们调用的一些能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的话呢其实是很强的一个优势。那这些人才的话，大部分一些人才其实是在新加坡的，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人了。如果是可以结合到比如说欧美那边针对于区块链底层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开发，如果两个可以结合起来的话，那同时在新加坡的话，我相信可以爆发出更好的更强的所谓可以开启新时代的一些项目。那我对新加坡还是有信心的，那只是说接下来的话就是看事情怎么发展了，因为这个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对，
谢谢 Harris。 那最后请 John。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嘛。然后其实新加坡现在由于部分其他国家的原因，导致其实新加坡占据了很好的地势，很多的资源和很多好的团队技术都流向了这里。那其实能不能开启新时代其实是个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其实不是新加坡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看行业什么时候起来，就大家都起来了。那么其实就是说新加坡最大的优势是它卡了一个很好的位置，然后只要卡到好这位置，一旦社区回暖，那么很可能这一波的机会真就是新加坡的时代了，大概是这样。
好的，谢谢 John。那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三位就深耕咱们行业的嘉宾，一起聊一聊整个新加坡链游的环境，然后和链游的发展。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声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要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另外呢，因为就是每一期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嘛，所以如果是首次听我们 AMA 的朋友，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主持人 GMA 的头像，关注一下我们的推特账号，我们的所有的信息都会通过这个账号进行分享，也可以通过账号里的 Linktree 进入我们的 DC 群，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那关于咱们今天三位嘉宾的推特信息以及他们的项目信息，包括他们的项目的推特 DC 还有网址，我已经发到咱们的空间里面了。如果对三位嘉宾或者对三位嘉宾的项目感兴趣的话，大家也点击关注一下他们，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感谢大家，好，拜拜。
感谢主持人。